们请秦牧师为我们证道。
我今天讲的倒是有一点深哈，因为这个是旧约里面先知所讲的一段话。那么这个先知呢，也是不是很多人熟悉哈，他的名字叫什么？撒迦利亚。然后撒迦利亚先知呢，是刚刚我们所读到的那段圣经，神给他看到有八个异象。什么是异象？就是看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么在公元前520年呢，先知撒迦利亚就蒙神的呼召成为先知。他是出生在巴比伦，他在巴比伦出生以后，能慢慢在那边长大。然后在巴比伦王就下来的因为波斯国把巴比伦灭了以后啊，然后呢就让巴比伦以前被掳的那些人可以回去。犹大地回去那边，他们回去的人呢，也允许他们重建耶路撒冷城墙，重建那个圣殿。所以先知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看到神将来怎么样让他们重建圣殿，也要鼓励当时候的犹太人要把圣殿重建起来。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段圣经交在你的手中。主，为什么要讲这段圣经？可能当中我们有一些新来的来宾，他没有什么背景，但愿你然后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今天我们教会正在要很快就要离开这个地方。主，我们要搬到神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圣殿。主，我们是带着一个很兴奋的心，可是主也求你帮助我们知道整个事情都是有你自己的意思。主啊，帮助我们用信心来踏上前面每一步的道路。主啊，求你使用你的仆人把这个事情讲得清楚明白。主啊，让弟兄姐妹可以让我们一起憧憬前面我们要将来要做什么。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当你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啊，有没有去过旅行啊？去旅游了啊？我再问一下，在那个湖那个河重庆有什么好玩的地方？重庆、长江 ，OK， 朝天门码头。来了美国最好玩的是什么地方？迪士尼。所以每一个地方它的建筑啊，或是怎么样，都会带有没有一个代表性？有它的代表性，对不对？其实在当以前在以色列的犹大国哈，犹太人以色列国，你知道最重要的对他们来说是哪一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里面最重要的是圣殿，圣殿是代表了神的同在。其实对犹太人来说，耶路撒冷还有圣殿是非常的重要。可是在公元前538年哈，然后犹大国被灭了以后，耶路撒冷也好多人被掳到巴比伦那边去，然后圣殿也被毁了。对，圣殿被毁了。然后圣殿一个，前阵子巴黎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事情，法国啊，谁去过巴黎的圣母院呢？在这里，哇，你看很多人去过，我都没有去过。有没有去过巴黎的圣母院里面参观过？好不好看？雄不雄伟？不知道。但是对法国人来说，其实对整个欧洲来说，这个圣母院有800多年的历史，是他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特点。今天我们教会很快就要搬了，你知道，我们当你开车经过圣盖博谷这条街的时候，你会被人家会问我们你的教会在哪里，你会怎么样跟他们说？啊，在圣盖博大道上面，白色的尖塔，有没有人就是因为这样来的？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地方就来了？ 你知道在美国啊，刚刚立国不久，他们一到了一个地方，第一件事情要盖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教堂。到一个小镇，到一个城市，到他们第一个地方就要盖教堂。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个叫 First Baptist Church， 有没有听过 First？ 讲第一，什么叫第一？一到去那边，我就要建立一个第一间的教堂，第一浸信会就在那边建立，第一个地方就建立一个教会。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一个英文叫 icon， 就是那个标啊，地标，就是一个地标。所以好多时候小孩子哈、啊、走丢了以后，他们就会看到这个教堂的一个尖顶，他就知道怎么回家了，因为这是最高的一个建筑物。那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圣经，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其实圣殿是犹太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是代表了他们整个国家的精神的命脉所在。当然从外在来看，可是从这个属灵眼光来看，就是神的同在。可是当所罗巴伯当时候有中间有个领袖，就是从巴比伦回到犹太地方，然后他也被允许重建那个圣殿，可是当时候有很多的阻碍，所以一直以来都没有把它建立起来。520年，先知撒加利亚蒙神呼召，先知撒加利亚他不单是先知，也是一个祭司，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神所顾念的意思。所以意思就是说，神用着这个先知告诉他的百姓，我顾念你们，还有我要重建这个圣殿。可是那个时候先知还没有先知被呼召的时候，圣殿还没有盖。为什么？因为很多的阻拦，很多的阻拦。但到了神就让撒加利亚看见，虽然很多的阻拦，可是神的热心必要成就这事。我们来看一下撒加利亚书第一章，好不好？请翻开圣经，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14节。有圣经的话请翻到，有手机的话也可以，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14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从第13节开始读起。好，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与谁说话？就是与这圣经这卷书圣经的作者撒加利亚说话。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耶和华之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一起读哈，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 OK，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耶和华所说，这是万军之耶和华所说的。你知道当我在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现在教会已经买了哈，然后有人问我，牧师，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搬到我们的新堂里面去？你问我什么时候，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希望不是希望，我们是准备7月第一个礼拜就在那边开始崇拜。7月剩下多少个月？不到2个月。那我知道我们的建堂委员会的这个总监督哈 ，Peter 就在这边哈，特别为他祷告哈。然后我不想用剁手哈，因为人家说，用剁手的话就想起毛泽东驼手还是剁手？剁手、为什么我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就我知道 买这个教会是神的意思，不是秦牧师的意思，也不是教会一小撮人的意思，是神要叫我们教会买，已经买成功了，感谢神。所以呢，这个圣殿圣经里面把让撒加利亚说，他看到这个意象，有准神要量这个耶路撒冷，有准神要量这个圣殿。其实那个圣殿那时候还没有盖的，没有盖的话怎么会量了？就是意思说神一定要完成这个事情，听懂了没有？所以神一定要完成这个事情。所以啊，撒加利亚，这为什么我要讲这篇信息，就是这段经文是指着在意象当中耶路撒冷新建的工作已经什么完毕。所以我跟你说，现在圣殿的工作完毕了没有？还没，但是我们在意象当中看到了。所以呢，我们盼望七月我们就可以在那边敬拜神。那在敬拜神，其实在这个历史的背景啊，我给大家讲一下，因为这段圣经不是经常也讲的，而且也很少读那个旧约的先知书，所以我给大家一些历史的背景啊。这个历史的背景，神学的观念上下经文是这样：撒加利亚希伯来文的意思是神的耶和华顾念，这是旧约当中很普遍的一个名字。大概有27个人在旧约里面都知道撒加利亚啊。这本书与哈该同期，比西番雅书晚大约一个世纪，这是两本的先知书。那么当时候波西打败了巴比伦哈，也使部分从前被巴比伦被掳的犹太人得以回国，回到家园。但是干旱的土地非常的贫瘠啊，再加上当地的人撒玛利亚的反对以及诬告。当时候所罗巴伯就是那个领导回去重建圣殿的那个领袖啊，并未能够重建荒废了数十年的圣殿。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神就让撒加利亚看见圣殿重建好了，是这个意思。所以呢，神给一个体贴他内心很着急，神为他自己的殿很着急，神让先知撒加利亚不仅看到这是神的承诺，也让他看到这个意象，神在这个计划当中看让人看不到的东西。当时人看到耶路撒冷只不过是一个什么荒凉的一个地方，可是先知看到耶路撒冷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是一个建好的一个地方。先知让城中有人居住，甚至什么牲畜甚多，不需要城墙，因为很安全，也有耶路撒冷四围有火城，神自己保护他。当我们进去第一次进去新堂的时候，你觉不觉得很荒凉？会不会很荒凉？所以七月我们搬进去就不再荒凉了，会已经盖好了。然后呢，我们后面也是也会弄得很好，我们会准备把一个后面的所有的杂草都弄掉，变成后面的可以铺一个临时的停车场。那只不过是这个是我们第一步而已。神让我们看见将来要在后面盖一个多用途的一个建筑物，就在 multi-purpose building， 有篮球场在里面的。然后用来做什么呢？就是用来继续做神的工作。然后我们现在在做那个儿童的这个游乐场的地方，然后外面还有一个棚子，可以大家可以在那边乘凉的地方。然后呢，我们的那个停车场会铺得很好。现在我们很感恩的是，我们这个主堂里面的那个建设的工程已经按照进度来进行。那所有的批文都已经让我们收到了批文以后就马上可以开工，全部已经开了差不多这个工程快要已经到了 60% 了，是不是？我听 Peter 讲工程已经进入了 第六到第七个已经完成了，然后很快我们就可以搬进去，然后搬进去。现在你可以看不到，但是我们应该要放一点的那个照片给你看。没关系，这个最重要的是，先知撒迦利亚要先知撒迦利亚听见神将要重建圣殿，他凭着信心一再的宣告耶和华的热心，并成就这事。因此，神就让他看见使者测量耶和华耶路撒冷的那个行动。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神让你看到什么，在你的生活上面，那我们有没有关心神的事很重要。神会带领我们。那在教会整体来说，在整个买堂的事情是我们教会的大事情，其实是超过我们的能力所能够及的一件事情，神让我们完成了。所以可见这个工作不是我们的。那所以经文教导我们，我们一起来读哈。也知道当我们要买这个堂子的时候，我们的确是有很多的挣扎，但是当我们整个教会没有带半点的私心去问神要我们要不要买这个堂子，我们就求神明，要求神给我们明白他的意思。我们大家在去年八月底的时候，整个教会的领袖就决定了，如果对方可以用275万卖给我们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一定是神带领我们买的。结果真的是275万卖给我们，他是开价本来是350万的，现在卖了275万。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神迹，真的。为什么呢？我上个礼拜才听到，原来对方的那个contractor 告诉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说卖主为什么会愿意用275万来卖给我们呢？其实这真的是一个神迹，因为那个原来印度庙出价是不是290万，那个印度庙本来要买这个地方出价是310万，后来那个买主听到了以后就希望联络我们的那个经纪人，希望我们教会卖回给他，他可以加钱给我们。然后呢他说好，那你们用275万来买，然后对方说要310万，那我可不可以问我们的教会把它卖回去给他？那如果我们卖回去的话，我们可能要占20万的。但是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心意，要我们买。所以我们当我们呼求神的时候，他准神下的圣殿外表的建筑很重要。你知道我们现在在那边盖起来的话，我们现在要整修，我们要油漆。有没有人进去过油漆？有没有啊？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进去过？有没有人进去过新堂？我们中间那还有在往后的几个礼拜，我们很需要很多人手在来帮忙、啊。其实准神下的圣殿是什么意思？有两个重要的 element。圣殿第一个是外面，但是里头很重要。什么叫里头很重要？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16节，哎，对不起，哥林多前书第三章16节到17节，请大家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16到17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好，这里讲到什么是神的圣殿。原来每一个信徒都是神的圣殿，对不对？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信息呢？就是因为有一些基督徒，包括我自己在内，以前我有这个一个想法，一个可能这个不是很对的观念，就是我们觉得教会的建筑物是不重要的，教会的教堂是不重要的，只要我们搞好我们的内部就很重要了。其实呢，我们神在整个盖堂，整个这次的买堂里面，其实神在整个买堂的过程当中慢慢纠正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其实教会的建筑物你觉得重不重要？为什么重要啊？除了神的圣殿以外，你到一个地方，其实是有神的心意，神要让这个建筑物成为他宣传的一个什么，传扬他的名的一个工具。所以当我们新堂盖在进去那个天普市那个 Golden West 那条街的时候，人不会看到基督徒，人会看到什么？建筑物。神会像看到教堂。当基督徒走进教堂里面，人就会看到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不需要，我们没有把人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属于神的人，但是当我们把车子停下来，然后人进去的时候，当我们出来，那人家就知道，哎，你们是教徒，对不对？所以这个很重要。当我们走出来，人家不知道我们是，我们走在路上，没有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但是当我们从教会走出来的时候，他就看到你是教徒。当你走出来，碰在路上有一个人走在你的前面，丢了钱，丢了100块，然后你看到他丢了100块，他自己不知道，那你结果你在那边捡起来，跑到他的后面拍他的肩膀，告诉他，先生，你丢了100块啊，他会倒过来说，哎呀，谢谢你，是我的。然后呢，你就告诉他，他看到的是什么？原来你是去这个教会的。我为什么要把它连在一起？其实呢，我一直在祷告的时候，因为我想给大家读一段节的圣经，在传道书7:18，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不要松手，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两样出来。意思是说，是什么意思呢？英文是 It is good to grasp the one and not let go of the other. Whoever fears God will avoid all extreme. 是什么意思啊？不要走，各走极端。有一些人说，哈，我不需要，我不需要教堂，我在哪里都可以聚会，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但是如果神说我们要买一个堂子来高举他的名，在那边用，在 那里使用那边聚会的话，我们也不要让他什么放过去，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的心意，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啊，我们不要浪费了，或者是我们只用做这个。其实神在让撒加利亚量度的准神，不是量度信徒的身量啊，他是量度什么？耶路撒冷的圣城，因为有他的意思在那边的。所以今天我们买这个新堂，跟我们神要建造的一方面是外在圣殿外在的那个工作，我们要做，把它做好，同时准神，所以外在其实很重要的。外表的建筑是神的用来宣扬他名的，给不信者的一个工具。我再讲一遍，教会的建筑物可以成为见证神的一个工具。 同时 但你知道吗，巴黎的圣母院，加州的水晶教堂，好不好？可是为什么这个？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准神之下的圣殿不仅仅是在外表的建筑物，更重要的是什么？内在的建造。我再讲一遍，内在的建造，内在的建造更重要。神，我们一起来读哈。所以教会圣殿之所以能够成为圣殿，必须要有用一个准绳来量。什么叫准绳？什么是准绳？准绳量度圣殿有它属灵的意义在里面。准绳就是垂线，就是测圆线，是建筑师手中的工具，要量度这个地方。如果那个线，所以要根据那个标准来建造圣殿，对不对？所以是有标准的，用来测量 建筑物的大小的尺寸。所以今天外在的圣殿很重要，但是我希望大家更看到的是圣殿的内在也是一样的，同样的重要。内在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圣殿里面的标准，那个标准 FCBC SCV 准绳下的圣殿，你知道那个准绳是什么？有没有人猜得到？谁是我们教会的准绳？啊，大声一点！耶稣基督。OK， 我们教会有16个字很重要，第一个是什么？高举基督。还有第二呢？第三呢？最后呢？依靠基督。所以教会的建筑物如果没有这四样的话，这个建筑物是没有意义的。教会的建筑物是再宏伟的话，没有这里面的这个内在的建造是没有意思的。但是你也不能够说我们只是需要这个也不需要外在的东西，也不能这样说，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是相辅相成的，神要我们不要持守这个就让另外一个跑掉了，这个是不要各走极端，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教会的建筑物很重要。今天你坐在这边为什么能够崇拜？因为这个椅子摆得很好，因为这个灯光很好，因为这个音响很好，因为上面你还在看这个屏幕，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有，我们感谢神，两个神要都使用。可是如果我们只有教会的外在也没有里面的话，很危险。那么可是在里面的话呢，不管我们有没有外在，我们都可以做的这一方面。我继续，所以我们要准备好。我们现在什么是以高举基督，以耶稣基督为首荣耀神呢？就是什么叫荣耀神啊？告诉我什么是荣耀神。很抽象，对不对？是不是很抽象？当你的孩子拿到那个校队的冠军的时候，你有没有分享到一份的荣耀？有没有？当如果哈，如果你在各行各业里面有美好的见证，这个就是荣耀神。什么叫荣耀神？其实以神为首，我不是要按照自己的心意过活，要高举耶稣基督。那效法基督比较，我们一直在都在讲这个，讲这个题目，就是要爱神。爱我们的邻舍，将来我们的邻舍是谁？我们教会的邻舍，很多的邻舍，其中一个爱邻舍的表现，就是不要停到他们的，把他们的家门口挡的，他们的车子都不能出来的。 你知道我们很重要的什么叫爱邻舍，不要大吵大闹到那边去。然后 到那边去的话，你看到那个教会的邻居的话，我们需要怎么样跟他们打招呼啊，跟他们那个，我们知道国语部很快就会给大家有一些训练。我们当然搬进去的时候，我们就会挨家挨户去那边去拜访他们，这也是一个爱邻舍的表现。然后传扬主，那进去社区里面分享福音。你知道有神，我刚刚讲到神的同在就是神的荣耀。怎么样这个教会怎么样得到神的同在，很重要的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就是要出去传福音。凡我们分享的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对不对？你们要出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还有依靠基督，依靠圣灵，要做一个祷告的教会，所以我们要经常做祷告。那将来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希望有人跟我说，牧师你的家住的那么近，将来教会有没有晨祷会，那你可以过来那边做带领的工作。我说可以啊，你们来我就有晨祷会了。我们大家真的是可以到教会去，然后呢我们先要祷告。我说主啊，让我们首先来预备这个准绳下的圣殿是以耶稣基督为这个准绳。今天在欧洲里面有宏伟的建筑物，可是他们不再传扬福音，所以变成一个教会，就变成一个参观的一个教堂，就变成一个参观观光点，而不是用来做宣扬神福音的地方。所以最后其实我们要依靠圣灵，依靠圣灵。圣灵其实撒加利亚书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今天就 用这句话来做今天我讲到的结束。你知道撒加利亚书里面有一句话非常的重要，是他的名句，有没有人可以跟我说？有没有可以讲？哇，谁讲的？ Michael 啊，再讲一遍，大声一点。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我们今天盖教会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能力，其实我们要买教会这个275万，我们也根本没有能力的，真的是神为我们预备，对不对？很多的见证，以后我们在献堂的那天会有非常多的见证分享。我今天我就不讲这个，因为今天不是讲这个的时间。也不是依靠才能，是我们需要不是我们的专业，也不是我们的经验，乃是依靠什么？神的灵。其实这句话你知道吗？这句话的背景是讲给所罗巴伯听的。我们看一下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是神要撒加利亚，是神亲自跟所罗巴伯讲的。所罗巴伯就是要盖圣殿，领导盖圣重建圣殿的那一位。因为我没有把整句话写出来，我只是把它下半部写给大家看，好不好？请大家看一下第四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对，很重要这句话，这是撒加利亚先知的名句，把它记下来。撒加利亚先知的名句，把它记下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信息。第一个信息就是撒加利亚是一个有心于神，他很关心神国度的那一位先知，神就让他看见异象。所以弟兄姐妹，我如果你想要让神让你更清楚的更多的看到神的作为在你的身上，第一，你必须要关心神的事情；第二，神很关心他的圣殿。我们也神很关心今天 神非常关心他的教会，所以我们也需要用同样的心情来看着神的教会，不要轻易的不来敬拜。第三，我们看见神要重建这个圣殿的外在，今天神也把圣殿给了我们，我们现在整修这个圣殿的外在，盼望能够借这个圣殿的建筑物，将来能够带领更多的人归到他的名下。第四，神不单是让我们要建造这个圣殿的外在，把它装修好，神更重要的是要我们建造圣殿的什么？内部，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需要高举耶稣，需要效法他。每一个信徒都是传扬主的名，最后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要依靠圣灵，依靠神，我们就可以成为神的见证人，在这个弯曲被谬的时代里面来为主做见证。我们不能做，但是我们可以依靠这位圣灵帮助我们。当我们进去新堂的时候，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假如你找不到停车位的话，千万不要把车子开回家，听懂了吗？那你就知道把你的停车位让给那些新来宾，就是效法基督爱人的表现，可以停远一点，然后让那些有小孩子的停在教会里面，你的孩子大了，你就走远一点嘛。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教会内部的，先我们建造好，以后我们在软体跟硬体一并加起来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在准神之下的教会就能够传扬高举荣耀神的名。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很快就要进入到新堂。当年撒加利亚看到异象，在准神之下，你让撒加利亚用这个准神看到你怎么样量夺这个耶路撒冷，是按照你的心意来量夺。今天我们也用你的心意来带领教会，用你自己成为这个量夺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自己的灵命的一把尺。主啊，帮助我们效法你，高举你，传扬你。更重要的，我们不能够依靠我们自己，乃是依靠你。主啊，很快我们就要搬进新堂，求你让我们准备好我们的心，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喜用这一首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
我们可以起
立
唱，我们可以起立来唱，
我们一起起立。
我要见你最伟大的子民，一见充满赞美的子民，他们要
来祷告。主啊，感谢你给我们坐落在佳美之处。主啊，在我们去年十二月份我们可以成功的买到今天的教会，主啊，有一多亩地那么大。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来建造这个教会的建筑物的同时，你亲自来建造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成为你自己国度的见证人，就好像这首的诗歌一样，靠你的灵我们可以来往那地。主啊，愿你自己的名在通过我们被高举，愿我们效法你，让人看到你与我们同在，也让人看见神的你爱他们。因为你没有办法被别人的肉眼来看见，但是你要通过我们的见证来让他们看见你自己的作为。主啊，帮助我们今天活出一个准神之下合乎神你自己心意的教会， 我们合乎神你自己心意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但愿你自己的名被高举，愿耶稣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怜悯、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主的再来。我要见你一群大能之民，一群充满赞美的子民，他们要靠我力卖王子你，并要荣耀我宝贵的名。主啊，兴起建立教会，使我们靠你坚固，成为合一你的肢体，在你爱子的国度。下面那首歌我们彼此来祝福哈，然后一起来用餐。